雷牧师今日的主题是石头之主，在马太福音27:57-28:15。石头，你有没有试过执起一粒光滑的石头就抛到去水面上好远好远那里呢？你有没有试过将一嚿好大嚿石头在路上那里移开呢？图片呢就是由我们威灵顿教会一位艺术家翁登科弟兄所画的石头。在约书亚记3-4那里提到，耶和华神呢为了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与他们同在，这样呢就当以色列人正是要过约旦河去到对面的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就在约旦河很远的地方使到往下流的河水呢止住了，形成了一道水堤或者叫水墙，那水呢就流到去第二道地方，而以色列人呢就可以在约旦河的干地那里是走过去。那他们呢就在个河床那里执了12很大的石头，放在应许之地那里作为纪念，也都让后代呢记得神奇妙的大能、神奇妙的作为和神言出必行的信实。又讲啦，大卫当他是很年轻的牧羊人的时候，他要面对非利士巨人哥利亚，他就在河床那里就挑选了5光滑的石仔，还带着他的头石去来到应战。这些石仔呢象征着大卫对神有坚强的信心，因为大卫当时是面对着不可能战胜的情况，但是他就深信神一定会将敌人交给他的手里面，同埋会赢得胜利的。石头，我们今时今日所享有的喜乐和永恒的命运都是取决于2000多年前放在耶路撒冷城外那块大石头。究竟哪个拥有这块石头的主权呢？咁雷牧师会喺今日呢就讲石头嘅4重点。第一个重点系献上了大石，第二封印了的大石，第三系坐在大石上，第四系无声嘅大石。第一点呢而家讲系献上嘅大石。喺受难周嘅星期五，耶稣被逮捕审判，仲钉死喺十字架上。由中午去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难道黑暗嘅角度赢咗呢场战役？喺大约3点左右，当耶稣断咗气，圣殿嘅幔子就从顶去到底嗰度分裂为两半。是不是耶稣的道路已经被撕裂了？抑或是我们跟神同在，而神呢也都是开了一条新路给我们去 经过呢？耶稣死后，有位名叫阿利马太的约瑟，他是犹太公会一个很有钱的成员，他来见罗马总督比拉多。约瑟不同意那些犹太人的他所、对这样来到陷害耶稣，但他是犹太社会中一个有很高的地位，他就要求去到见比拉多，而比拉多就是那位下令处决耶稣的王。在痛苦和牺牲的时刻，在犹太同埋罗马领袖联手对付呢场咁唔公义嘅形势下，喺众人对耶稣门徒充满住疑惑嘅时候，喺所有跟随耶稣嘅人喺度逃命同埋混乱当中，约瑟就冒住巨大嘅风险挺身而出，好谦卑咁求比拉多俾佢领取耶稣嘅遗体。 比拉多呢就首先呢就命令百夫长去确认耶稣是真的死了。当他确认了耶稣已经死了之后呢，他 就命令呢将那个遗体交给约瑟。马太福音27:59-60，约瑟领了遗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安放在他为自己在岩壁上作出的新墓穴里，又滚来一块大石头堵住墓口，然后离去。耶稣死的死就好像被判死刑那些罪犯一样，他被钉死的在十字架上的遗体，如果没有被人拿走，就会是丢在垃圾堆那里的了。即是说耶稣的遗体必一定要在傍晚，也都是安息日开始之前，大概是6:00的时候，就要之前就要下葬的。约瑟在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帮助之下，他们将他们的拉比、他们的主的遗体在十字架上面搬下来。他们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耶稣受伤和已经变形了的遗体。他们花了几个钟头来到做这件事，当中真是充满着怜悯和亲密的时刻。这一幕令人想起以赛先知的话语，以赛亚先知53:9，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当时抹大拉的玛利亚同埋雅各的妈妈玛利亚呢，都一起坐在那块旧石头那里对面，看着约瑟怎样来到洁净耶稣的遗体。约瑟拥有一座新作的坟墓，那时新坟墓是非常之昂贵的，他通常呢就在磐石那里作一个空间出来，中间呢就有一个凹的槽，周围呢就有3石凳，个入口呢好矮好低的，就一块圆状形的圆盘状的大石头封住，就好难打得开的。耶稣的身体就被安放在对住墓穴的门口那张石凳上。由于主耶稣是以罪犯的身份下葬，那以后就不可以再用来安葬其他人的了。恶室约瑟即是说他将自己的新坟墓献了给耶稣。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无处安生，但他死后约瑟就给他一个安息之处。约瑟献上了他自己一个最贵重的石头。这个就是第一点，献上了大石。好了，现在雷牧师讲第二点了，就是讲封印了的大石。咁而家个场景就转咗第二日啦，即係星期六。我哋嘅注意力呢就由坟墓嗰度就转移到一班焦虑嘅宗教领袖嘅身上。佢哋仲再次又同嗰个罗马总督比拉多喺度密谋喎。佢哋相信呢有一啲佢哋不利嘅力量呢喺度进行緊。譬如呢钉十字架时天色变黑，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这些一切都是处理似乎是脱离了他们的意料和他们的掌控之内。在马太福音27:63-64，宗教领袖就对比拉多说，总督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生前曾说，三天之后我必复活，所以请你命令看守坟墓3000，以防他的门徒偷走他的尸体，然后对百姓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迷惑会比以前更厉害。 这班宗教领袖非常之惊，他们记得耶稣讲过他三日后要复活，所以他们必须守住这块石头三日。如果耶稣的门徒偷走他的遗体，再制造出假的复活，那这个会带来的迷惑比第一次的耶稣自称为尼赛亚就更加严重了。他们寄望比拉多帮他们派队兵去看守主的墓穴，歌名是哈利路亚，何等救主。主耶稣为了人所受的苦难，他在世的日子很多受很多常经忧患，被藐视，被人厌弃。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他降世来到人间，他拯救堕落了败坏了的罪人。哈利路亚，我们的救主是何等的慈爱，他背负着羞辱受人的讥讽，他替我被定罪刑，他用他的宝血为我来到赎罪。赞美主，我的主是何等的爱我。哈利路亚，我的救主是何等的爱我。我本是有罪，败坏无助，但主耶稣是一只无瑕无罪的羔羊，他替我来到赎罪，是不是很奇妙啊？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啊？哈利路亚，我的救主的牺牲的爱真是很奇妙。哈利路亚，无罪的神的儿子居然为我这个罪人来钉死十字架上。哈利路亚，这个牺牲的爱实在真是太奇妙了。哈利路亚，奇妙的救主，多谢你给我们牺牲的爱。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我知道其实我不是第一个看着一个人死亡的，但是他们这样地到 对待主耶稣，这么不公义地来到逼死他，他怎可能这样来羞辱我的主呢？还说他 是凶手啊，他杀过边个啊？他医治我哋，他拯救我哋。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圣殿那个帐幕由顶到底嗰度裂开，他哋怎样有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彩呢，有位耶稣，有位约瑟呢，他就去领返耶稣的遗体来到为预备安葬他，不用将耶稣的遗体丢去在个垃圾堆那里。后来我们知道呢，那班呢宗教领袖同那个比拉多那个王呢夹实埋，看怎样呢就封住那个墓园，用嚿大石等他们没得人，他们不可以偷走耶稣的遗体。他们守住这个墓穴三日。跟住三日后，咁有两个妇人都系叫玛利亚嚟到墓穴前面。当佢嚟到嗰度时候，就地大震动，居然有个天使从天上降落嚟，佢滚开嗰嚿大石。哇！嗰个天使啊，你一望到佢，真系好惊噶。他的面容好像闪电一样，他的衣裳洁白而算。看守着墓穴那些卫兵呢，吓到整身发抖，好像死人一样啊。那个天使还叫那些妇人呢，叫他们啊，提那些门徒啊，你们要去加利利，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会在加利利那里等他们到啊。哎呀，原来我们的主他是死而复活了。哇，为什么有这么奇妙的事啊？我们真的太开心了。我们真的每心欢喜地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咁呢两个妇人就好开心，佢哋要即刻走去讲俾嗰啲门徒听，我哋要快啲去加利利嗰度啊，因为主耶稣嗰度等住嚟见我哋。我哋后来知道啦，哦，其实，但系呢嗰啲。那些宗教领袖呢，他们知道那个不见了耶稣遗体之后，他们呢就用钱呢贿赂那些守卫着墓穴的那些兵丁呢，就叫他们不要说出来，只是说他们睡好冧的时候，那些门徒静鸡鸡去拱开那个大石，偷走了耶稣的遗体，然之后炸帝又说主耶稣复活啦。其实这班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是拥有这块石头的话事权呢？究竟哪个拥有这块石头的权柄呢？哪个能掌控这个石头呢？在星期日大清早，两位玛利亚妇人就走去个坟墓那里，他们只不过想去那里看看，表达他们的敬意，去那里祈祷。唉，这两个妇女真的很勇敢啊，不过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拱不开那块石头。正如那些宗教领袖所说，主耶稣死了这件事就会被埋没，被埋没了，以后都不会有主耶稣故事讲下去的了。突然间天地震动，马太福音28章2章那里讲， 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哈，这位天使似乎都很有霸气、哦、不是吗？他遵行神的命令，将旧石头滚开滚开，然后就坐在上面，好像旧石头是属于他一样。这个石头是他的座位来的。记住，天使打开个坟墓，他是不是让主耶稣出来、哦、他是打开个坟墓，那个墓穴是让这两个妇女去入去个墓穴那里看下。在马太福音28:3-4那里讲个天使，他的容貌如闪电，衣裳洁白如雪，开守墓穴的卫兵吓得浑身发抖，像死人一样。天使的样貌令人地好有震撼，好似呢天使好有能力，亦都好纯正。嗰啲饱经沙场嘅士兵即刻就吓到瘫咗喺度，动弹不得。佢哋本来系奉命守住耶稣个遗体，守住个死人嘅，而家佢自己变成一个死人咁样。佢哋嘅权柄去咗边度啊？而嗰个天使呢，就对呢两位玛利亚讲。在马太福音28:5-6，天使对那两个妇人说：不要怕，你知道，我知道你们是在找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正如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这是安放他的地方。那个天使就告诉那两个妇人，告诉他们，哦，你们找错地方了，主耶稣不在那里。因为他说上帝已经叫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神是实验了他曾经讲过说话，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上帝。记住，天使当天使安慰了他们之后，又吩咐他们了，在马太福音28:7-8那里讲：现在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要先你们一步去加利利，你们将在那里见到他。记住，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咁嗰啲妇女就好急忙咁离开嗰个墓地，佢哋听咗天使讲嘢，又好惊，但亦都好欣喜。佢哋就嗱嗱声跑去讲俾啲门徒听。呢两个玛利亚心里边心情真系好复杂，佢哋好惊讶，又好敬畏，同时都好激动。佢哋觉得迷惑，因为个坟墓系空嘅。他们很惊讶，因为这些完全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们很喜乐，因为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复活了，是不是真的？本来这两个这位妇女只是来想看看坟墓而已，现在居然亲眼见到耶稣躺的地方是空的。他们就立即跑去加利利，他们真想去见到耶稣，因为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就给他这个应许，就在马太福音26:32那里讲。主耶稣说：但我复活后要先你们一步去加利利。其实有更大的惊喜正是等住这两位妇女。第9节，忽然耶稣迎面而来， 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就是这样出现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没有闪电，没有雷光，没有地震，只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主耶稣。主耶稣就好像朋友一样来到迎接这两位妇女。其实这两位玛利亚，他们一见到耶稣就立刻就捉住他的脚。哎呀，那对脚是真实的，不是幻觉来的，也都不是个异象。他们拿住主耶稣的脚敬拜他，因为主耶稣是他们的君王。他们是在钉耶稣十字架上留到最后那两位，他们亦是第一批来到空坟墓面前，他们亦是第一批遇到复活的主耶稣。在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将在那里见到我。主耶稣意思是，你们已经见了我了，现在你快点去讲给其他门徒听，叫他们执拾行李，整装待发，咁去加利利啦。耶稣早喺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应许过要喺加利利与门徒相见。佢个复活令到嗰批背叛佢、匿埋咗个门徒，重新归入主耶稣门徒嘅行列。如果你心存疑惑，神乐意同你讲，你哋嚟睇下。耶稣的复活证实了他确是尼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的一次牺牲已经被上帝 天父所接纳。我们的神正在这里万事更新，他角度的光正在破晓的时分降临，尘土中的生命重新兴起，昔日死亡因基督苏醒过来。当你以为希望已逝，仰望复活的主耶稣啦，神曾选择极深的痛楚要为再释放被囚的人。主耶稣真是活着的，在黎明破晓之前，他听到个门那里有声音，他大门打开，他走去窗那里望下，他只是看到士兵的火把和刀剑和沉重的脚步声。在街那里除了玛利亚空无一人，那他就落楼为他开门，约翰都在他的身边，他告诉他他去了哪里。在夜晚那里主耶稣被拿走了，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哦，那个石头被滚开，主的身体主的已经不在墓里面。咁我哋嗱嗱声走去嗰度睇，正如玛利亚所说，佢睇到空嘅坟墓同埋被挪开嘅石头，佢身体嘅裹尸布净系一层空壳，佢被带到去边度呢？边个带佢走呢？我唔知啊！有咩嘢奇异嘅事情发生咗？我真系好唔了解。约翰相信那个是神迹，但我就转身离去，环境和猜测无法让我振奋，因我亲眼看见主耶稣被钉，看见亲眼看着他死去。 我翻返入屋，罪疚同埋痛苦涌上心头。我曾对佢许下诺言，此刻已经成为羞愧嘅根源。当面临选择时，我曾三次否认认识佢嘅名，即使佢真系活着，一切都掹唔翻噶啦。喺呢个时候，空气中弥漫住奇异而甘甜嘅香气，喺四方八面涌嚟嘅光明，将黑暗完全驱散。耶稣出现喺我面前，双臂向我敞开，我跪喺佢脚前，紧紧抱住佢，我不停咁喊。佢扶起我，当我望住佢嘅眼嘅时候，佢就身上散出嘅爱，好似天上嘅阳光咁照耀住我。我内心嘅罪疚同埋混乱，突然间就释放咗。我本来系仲有一份恐惧，但系而家已经变成安详嘅平静，因为主已经活着啦，佢活着，佢已经复活过嚟啦，佢系活着咗，佢活着，我个罪得到赦免，天堂个门已经为我敞开啦。主耶稣已经复活咗，佢复活咗，佢复活咗，我个罪得到赦免，天堂个门已经为我敞开啦。主耶稣已经复活咗啦，主耶稣已经复活咗啦，佢仲活着，活着，我个罪得到赦免。天堂的大门已经为我敞开，主耶稣仍然活着，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现在仍然活着，主耶稣真是复活了，他现在仍然是活在我们的面前，他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这首歌是叫做有一种宝泉，有一种宝泉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主耶稣替我付清死亡的代价，当他的血在十字架上流下来，他的宝血就涂抹了我的罪，我的罪被神忘记了。有一座坟墓试图掩藏这次我生命的宝血，但三日后主耶稣再次呼吸，他从死里面复活起来为我辩护。主耶稣复活起来为我伴活，所以我来是为了讲给你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啦。主耶稣抹干你流下每一滴眼泪，现在我来就是要讲给你听，我的神能拯救啊，他用他的宝血来到买赎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来到涂抹我们的过犯。我要高声宣告，主耶稣会再翻嚟，为你，为我再翻嚟。有一种宝血能够使瞎眼嘅见得到，呢种宝血能够医治病患，安慰孤单嘅人。呢种宝血拥有释放嘅能力，呢种宝血能够断裂锁链。断裂罪的锁链，让那些锁链散落在地上。主啊， 你将你的宝血倾倒，洁净我的心。主啊，你让你的荣耀的宝血淌流，一直流住，因你的活着，我得以完全，我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的新生命，我的一切都归给你。所以我要来，为了是要讲给你听，主耶稣复活了啦。主耶稣会擦干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所以我来，要讲给你听，主耶稣能够拯救。我要高声宣告，主耶稣会再回来，为你，为我，再回来。所以我来是要讲给你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会擦干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我来是要讲给你听，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他会用他的宝血来到买赎我们，让我们，他会用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过犯，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我们要高声宣告，主耶稣会再回来，为你，为我，再回来。有什么能够洗去我的罪呢？没有，什么都没有。有哪些东西可以使我能够由破碎变做完整呢？唯有耶稣的宝血，唯有耶稣的宝血。有一座坟墓曾经试图掩藏住这次我生命的宝血，但三日后主耶稣再次呼吸，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为我来到，他是我的保护者，他顾念我们。我们来，我们是要想告诉你，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生命得到重整，不再破碎，就是由于主耶稣的宝血。没什么能够洗净我的罪，没什么的东西能够让我的破碎的生命能够得到重整，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有一座坟墓，他们试图去掩藏掩住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想掩住赐我生命的宝血，但是三日后他再呼吸，主耶稣，上帝叫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他已经复活了，他会保护我，他会为我伸冤，他会怜恤我，他会关心我，安慰我。我们来就是要告诉你，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啦，主耶稣现在仍然活着。墓穴是空的，本来那些兵丁就都很震惊，他们吓到呆了， 咁啲宗教领袖知道之后，就用啲钱嚟贿赂佢哋，叫佢哋讲话。佢哋瞓着好冧嘅时候，嗰啲门徒就走去静静鸡拱开嗰嚿大石，然之后偷走咗主耶稣嘅遗体。你信唔信咁样讲啊？嗱，呢班士兵咧，佢哋咧，如果将事情讲真咧，佢可能就会被处死噶啦。咁佢哋唯有就接过咗佢所啊被啊贿赂佢哋嘅钱，咁就真系跟住嗰啲啊嗰啲宗教领袖讲啦，就话哦，当佢瞓到好冧嘅时候，啲门徒咧静鸡鸡拱开咗嗰嚿石头，偷走咗啊主耶稣嘅遗体。但是个坟墓是空的，他们想掩盖了这个真相，他们就向民众宣传这些虚假的信息。那些犹太领袖就算在今时今日仍然都是散播着这个虚假的空坟墓的故事，他们说主耶稣的遗体是当那些兵丁是熟睡的时候被偷走。哇，这么沉重的石头居然静鸡鸡这样被移开。之前那块大石是会用他们的那些来封住了，用绳来到绑住了的，都可以移得开的吗？你信哪一个事实啦？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是一个神迹，不过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就算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个坟墓是空了的。那些门徒又好惊去匿埋，转变好勇敢宣扬主耶稣的复活，甚至为到主耶稣的复活的宣讲的神迹而被处死。其实圣经的四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福音，这些古老的福音记载呢，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学者都同意这四福音是很可靠的历史记录。在哥林初前书十五章三至五节讲，保罗讲，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嗱，呢啲就系实际嘅证据。我哋仲有数百万基督徒喺历史上嘅见证，就系呢个好消息。父神出于对我哋嘅爱，差遣佢嘅独生子耶稣嚟到世间。耶稣成为人，过着无罪嘅生活，但为我哋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承担我哋嘅罪罚、我哋嘅罪疚，承担我哋嘅羞辱。正如天使在耶稣诞生时所宣告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在死后第三日复活，他的身份就是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还有他救赎的工作都被证实。藉着主耶稣的身份和他救赎工作，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可以从上帝和好。我们若是很认真地悔改，承认主耶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那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复活的耶稣战胜了邪恶的权势，他除去了死亡的毒钩，他掌管万有，我们今天可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阿利马太人约瑟将他坟墓献了给耶稣，但耶稣不是想要你的坟墓，耶稣要的是约瑟的心，耶稣也都想要你的心，你要将你的心交给主耶稣。如果你心已死，主耶稣可以将它重新跳动，它能够除去你的石心，赐你一个柔软的肉心。如果你的心已经瞎了眼，主耶稣的圣光会照耀你，给你看清楚。如果你的心已经紧闭住，它能够好，主耶稣能够好温柔地将它打开。即使你自己自掘坟墓，耶稣会呼唤你的名字。即使你的心被沉重的石头封住，耶稣会移开那块石头。如果你的心交给主耶稣，复活的耶稣就会住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的心是属于他，主耶稣将成为你今生和来世坚固的根基。你要将你的心交给主耶稣，他就活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将你的心里面的王位让给主耶稣，你要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那里居首位。主耶稣他的牺牲，他的让他宝血流出，就是涂抹我们过犯，让我们得到救赎，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到祷告。如果你今天渴望认识耶稣，接纳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接纳主耶稣成为你的主宰，那请你和雷牧师一起祷告吧。主耶稣啊，多谢你邀请我来认识你，多谢你为我来个罪来付上代价，你被钉死十字架上，我相信你从死里面复活。主耶稣啊，我需要你，请你住进我心里面，我要将我的一切全然交托给你，我愿意离开罪，我不再自我作主，我要转向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医治我心灵上的破碎，求你引导我，以圣灵充满我。求你赐我生生命，从今直到永远，我是会完全属于你。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作这个祷告，你告诉你的朋友，带你来的朋友，或者去个欢迎中心或者祷告中心那里，我们很乐意帮助你来到踏上这条属灵的旅程。如果你心里面还有疑问，你想确定耶稣究竟是否真实的呢，你可以向耶稣有个简单祷告，你可以说，主耶稣啊，我求你向我显明你自己。主耶稣肯定会很欣然地来到应问你，听你的祷告，他会向你显明他自己。而且我们那个祷告中心呢，就有些很短的课程，可以帮你最进一步去认识耶稣的。我们来到主耶稣 的跟前呢，通常我们都是生命都是很破碎，我们很需要得到从上从神而来的帮忙。这个歌就叫做《谢谢耶稣的宝血》。我曾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我还记得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罪人。 我记得我怎样得罪神、得罪自己、得罪人。我迷失了方向，我的心灵黑暗，生命的时间很快就会用尽。罪使我和神隔绝，裂痕深度是不可以超越的，但是在很远很遥远的深渊的彼岸，神仍然将我放在祂的眼前。